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内塔尼亚胡内阁表示，若果斋戒月前人质未获得释放，将会进攻拉法。美国将会转交50万俄罗斯冻结资金给乌克兰。乌克兰东部城市阿夫迪夫卡失守，基辅表示俄军正企图向西推进。美国驻俄大使悼念纳瓦尼，当地已经有400人因为悼念活动被捕。美国预计将会有5艘航空母舰空前齐集西太平洋。消息指出，拜登政府将会放宽排放规定，放慢电动车增长步伐。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拒绝停止攻击加沙地区的呼吁，誓言将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一事完成任务，并且取得完全胜利。内塔尼亚胡的战时内阁成员今次亦都扬言，如果哈马斯未在即将来到的穆斯林斋戒月之前释放剩余的人质，以色列下个月就将会攻击南部城市拉法。不过以色列政府还未公开讨论对拉法发动地面攻击的时间表。目前加沙走廊的230万巴勒斯坦人有一半以上在拉法避难，退役将领金茨是内塔尼亚胡的战时内阁成员，虽然有一定影响力，但是并没有最终决定权。金茨在犹太裔美国领袖的会议上说，如果到了斋戒月，也就是3月10号前后，我们的人质还未回家，拉法地区的战斗将会持续下去。根据美国司法部星期六发表的新闻稿指出，司法部将一笔被没收的50万美金俄罗斯资金移交给乌克兰，帮助乌克兰用于抵御俄罗斯入侵。这笔资金是由美国之前没收，源自一个非法采购网络，试图将一部高精准度美国制造的机床入口到俄罗斯，之后被美国没收。这种机床可以用于国防和核扩散领域。由于根据目前授权，美国不准许直接将没收款项转给乌克兰，预计爱沙尼亚会先收到这笔款项。爱沙尼亚将会利用这笔钱展开项目，加快对乌克兰配电和输电系统进行评估以及相关关键维修，来增加乌克兰的防御设施。自从俄罗斯近日控制乌克兰东部城市阿夫迪夫卡之后，乌克兰一名陆军发言人星期日表示，俄军多次攻击近期占领的阿夫迪夫卡以西地区，企图取得更多战果。法新社报道指出，乌克兰目前面临人力和弹药短缺，被迫撤离这个位于东部顿内茨克州的工业枢纽。取得阿夫迪夫卡也是俄罗斯自从去年5月取得巴克姆特之后，在俄乌战争中最大的胜利。乌克兰军队在该地区的指挥官发言人霍利维星期日在国家电视台表示，敌人正在企图展开积极攻势，包括对位于阿夫迪夫卡北部边缘以西大约2公里的拉斯托奇基尼村发动14次攻击，但是都未能成功。李霍维表示，有鉴于乌克兰坚实防线和地形的自然条件，乌克兰要突破那些地方将会非常困难。就在俄罗斯当局压制民众悼念逝世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发起活动之际，美国驻俄国大使崔西星期日前往瓦纳尼的临时纪念碑致意。据人权组织表示， 目前已经有超过400人因为参与纳瓦尼的纪念活动受到俄罗斯警方拘留。而这位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头号批评者是在2月16号在北极地带的监狱中去世。星期日当日，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崔西被记者捕捉到现身在莫斯科的索洛维茨基石碑。这座纪念政治迫害受害者的纪念碑已经成为悼念纳瓦尼的主要地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社交媒体表示，今日我们在索罗维茨基石碑前悼念纳瓦尼的逝世以及其他受到俄罗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我们亦都向纳瓦尼的家人、同事和支持者表达了最深切的哀悼。根据香港南华早报近日引述分析师指出，今年美国五艘航空母舰可能将会史无前例齐集在西太平洋，占它的航空母舰总数接近一半。针对该地区日益增加的中共和北韩军事活动释放出威胁信号。南华早报指出，美国总共有11艘现役航空母舰，目前已经有3艘在太平洋执行任务，还会有2艘将会在未来抵达。那将会是首次有5艘美国航空母舰同时在西太平洋运行。根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船舰及陆战队追踪网站2月初观察指出，美国太平洋舰队旗下的航空母舰林肯号被发现驶离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母港，并且开向西太平洋。此外，乔治华盛顿号亦都预计部署在西太平洋取代列根号，后者将会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航行返华盛顿州的普杰海峡海军造船厂进行维修保养。星期六，根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政府计划将会放宽汽车死气后废气排放标准，给美国汽车业有更多时间推动电动车销售，最快可能在3月公布修订之后的最终法规。消息人士说，预计到了2030年，电动车占汽车总产量的比例将会低于 60%。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也都将会放慢排减步伐。就事件，国家环境保护局发言人表示，该议案仍然接受紧跨机构审查，并且将会实施一项易于实现、确保减少危险的空气和气候污染、确保经济效益的规则。去年美国电动车大约占新车销量的 8%。 汽车联盟创新执行总裁博泽拉星期日表示，政府应该给市场和供应链有机会赶上，保持客户的选择权，令公共充电设备足以应付更多的需求。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2024年慕尼克安全会议各国政要与会，佩洛西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重申绝对不被中国孤立台湾。美国警告不会任由中共倾销解决问题。美国对胡塞武装五度成功自卫攻击。明尼苏达州两警察一救护员处理家庭纠纷的时候被枪杀。FBI 提醒公众小心二维码类型的数码诈骗。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第60届慕尼克安全会议在当地时间2月16号至18号在德国慕尼克举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出席会议，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在结束对阿尔巴尼亚访问之后出席会议。他们重申美国所肩负的全球责任，特别是对欧洲盟友的安全保证。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见了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王毅将会在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之后走访西班牙和法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有出席今届会议。泽连斯基重申，国际社会不应该对俄乌战争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在21世纪的今日，各方都会受到战争的负面影响。七国集团外长亦都在会议期间会晤。俄罗斯政府官员就缺席今次会议，而包括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遗孀尤里亚在内的俄罗斯民间活动人士就被邀请与会。在慕尼克安全会议的第一日，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猝死， 美国总统拜登说，普京对事件负有责任。慕尼克安全会议今年聚焦俄乌和以哈战争，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18号在会上呼吁各国不要忽略中共威胁，并且说中共对美国基建的网络攻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此外，菲律宾去年12月指责中共用水炮袭击多艘向仁爱礁座滩军人运送补给品的船只，两国紧张关系持续恶化。菲律宾国会15号通过一项修正案，想以立法宣布拥有对南中国海人工岛的主权。在台湾海峡，中共近年来对台湾加大了军事压力，几乎每日都在台湾周围部署战机和海军舰艇。中共军机更加经常穿越台海中线，最近一艘中国快艇越线进入金门周边海域，为了躲避截查反艇造成两人死亡。这种意外是否会升级为政治事件，目前仍然观察。据德国之声报道，前美国众议院议长现任众议员佩洛西18号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接受专访的时候重申，美国绝对不能够被中国孤立台湾。美国官员透露，华府警告北京，若果藉倾销国际市场来缓和国内产能过剩问题，华府不会坐视不理。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美国一个代表团近期访问中国的时候，向北京当局表明华府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关注，包括会见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的时候也都提出这件事。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尚帕格表示，我们担心中国工业政策和整体经济政策将焦点放在供应层面，而没有考虑到需求层面，恐怕会导致产能过剩，最终将会冲击全球市场。尚帕格表示，他已经向中方强调事件并非只有华府关注。欧盟主管竞争事务的执行委员维斯塔哲17号亦都表示，欧盟计划动用贸易工具对付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亦都将会在这个月较后时间在巴西圣保罗举行20国集团G20的财长会议，提出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美国国防部18号表示，红海美军已经成功进行5次自卫性攻击，击退来自也门12派激进团体胡塞武装掌控地区的陆上和海上攻击。美国军方表示，在也门首都萨那时间下午3点和夜晚8点展开上述攻击，这是美国和盟友打击胡塞武装一系列行动之中的其中一环，目的是要遏止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一再攻击红海航运路线。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5次攻击包括锁定自从去年10月攻击开始以来首度观察到胡塞武装运用的一艘水底无人艇，其中另一次攻击和一艘水上无人艇有关，基本上是一架水上无人机，运用这类工具的情况本来相当罕见。声明指出，其他3次攻击和反舰巡航导弹有关。声明指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胡塞武装掌控的也门地区发现这些反舰巡航导弹、水底无人艇和水上无人艇，确认他们对这个区域的美国海军军舰和商船构成迫切威胁，并且强调这是为了维护国际水域安全而展开攻击。明尼苏达州两名警察和一名救护人员在一栋有多名儿童在场的住宅处理家庭纠纷的时候被枪击身亡。州政府官员表示，枪手已经身亡。肇事现场的7名年纪由2岁至15岁不等的儿童都已经安全获救。明尼苏达州州长华兹表示，在接获明尼阿波利斯以南市镇帕恩斯维尔的一宗全家身陷危险的报案电话之后，两名警察和一名消防部门救护人员到场处理的时候被枪击身亡。两名警察都是24岁，而救护员就40岁。另一名警察在交火的时候中弹， 送院之后没生命危险。明尼苏达州刑事侦察局局长伊凡斯表示，18号凌晨1点50分左右，紧急调度部门接到电话，说有一名男子据报持枪，并且将家人当成人肉盾牌。有关当局同这名男子谈判，陷入僵局，最后这名男子由屋外开枪。伊凡斯表示，至少有一名警察在屋外被枪杀，警方在屋里面起出多支枪械。联邦调查局 FBI 近日表示，去年因为扫描二维码而被骗的金钱高达1亿5千万美元，提醒民众小心新的数码诈骗形式。二维码亦都叫做 QR code 快速回应码，指的是可以用智能手机的相机扫描的方形条码，可以快速登录网站。而 FBI 在1月底的报告表示，他们发现有网络犯罪分子篡改二维码的连结，将用户连接到恶意网站。这些 QR code 在被扫描的时候会对用户构成风险。为了防止民众不受欺骗，FBI 建议由二维码引导他们到访的网站，在输入登录资料、个人资料或者财务资料的时候，务必要小心，不要透过二维码下载应用程式，以及避免通过二维码引导他们到访的网站支付款项等等。如果怀疑自己因为二维码被篡改连结而被盗取金钱的受害人，请向你们当地的 FBI 办事处举报。
18号有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政府将放宽汽车尾气排放标准，令美国汽车业有更多时间推动电动车销售，最快可能在3月公布修订后的最终法规。汽车制造商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曾经敦促华府放慢电动车销售增长的步调，他们说对很多美国主流消费者来说，电动车成本仍然太高，而且需要更多时间来发展充电基础设施。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在2023年4月提出了严格的排放限制，要求到2032年将新车排放量减少 56%。 汽车制造商遵守法规的唯一方法是在短时间大幅增加零排放汽车的销售。根据环境保护局最初提出的法规草案，汽车制造商的目标是到了2030年使电动车占其新车产量的 60%， 到2032年占 67%。 消息人士礼拜日表示，预计最快将在下个月公布最终法规，环境保护局将放慢减排步调，预计到了2030年电动车占汽车总产量的比例将低过 60%。 礼拜日以色列警告说，除非哈马斯在3月的穆斯林斋月前将仍然扣押的人质释放，否则将会对加沙南部的拉法地区发动地面进攻。今年为期一个月的穆斯林斋月由3月10号开始，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本尼金茨说，全世界必须知道，哈马斯领导人亦必须知道，如果到了斋月前我们的人质还未回家，战斗将会在各地继续进行，包括拉法地区。今次礼拜日仲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对主要的美国犹太组织领导人说，我们将以协调的方式这样做，通过和我们的美国和埃及伙伴对话来促进平民撤离，以最大限度减少平民伤亡。金茨话俾礼拜日与会嘅犹太领导人知，佢反对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喺哈马斯去年10月7号发动对以色列南部嘅大屠杀之后，咁样嘅措施唔系实现地区稳定与和平嘅途径。礼拜日，红海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咗正喺亚丁湾航行嘅卢比马号货轮。该船目前面临沉没的危险，船员被迫弃船， 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说，他们收到的报告称在也门海岸与亚丁湾相联的曼德海峡发生船只受袭事件，船员已弃船。英国海事安全公司安布雷说，这个是一艘悬挂伯利兹国旗在英国注册由黎巴嫩营运的集货船。胡塞武装后来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该组织发言人确认受到袭击的是 Luby 马号集货船。由于船只遭受灾难性损坏，完全停了下来，目前它有可能在亚丁湾沉没。19号希腊航运部消息人士还告诉路透社，在几个钟头内发生的第二宗袭击事件中，一艘悬挂希腊国旗的美国散货船两次受到导弹袭击，船上的一扇窗户炸坏，但没有船员受伤。8号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外国企业2023年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跌到了自199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2022年相比暴跌 82%。 根据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消息，反映外资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负债2023年只是330亿美元，2023年第三季度的外国投资出现自1998年以来的首次下降，虽然在第三季度略有回升，直接投资负债在第四季有175亿美元净流入，但这次数值仍然比2022年同期低三分之一。据彭博社报道，经济学家说，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衡量的是净流量，可以反映外企的利润趋势以及在华业务规模的变化。中共商务部较早时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进入中国的新外国直接投资降至三年来的最低水平。外汇管理局礼拜日公布的数据表明了外企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其他地区利率走高而将资金撤出中国的趋势。19号欧盟启动调查，内容针对字节跳动旗下短影片平台 TikTok 是否违反了旨在保护儿童和确保广告透明的线上内容规定。欧盟产业负责人布雷顿说，他是分析了 TikTok 应用程式的风险评估报告及其对欧盟信息请求的答复后作出这一决定。布雷顿在 X 上表示，今日我们对 TikTok 展开调查，原因是他涉嫌违反透明度和未成年人保护义务。调查范围包括令人上瘾的设计、屏幕时间限制、兔子洞效应、年龄验证和默认私隐设置。在互联网上，兔子洞通常指的是令人欲罢不能的好事话题。欧盟数字服务法案自上个礼拜六起适用于所有线上平台，特别要求大型线上平台和搜寻引擎采取更多措施应对非法线上内容和公共安全风险。如果 TikTok 被判违反该法案，它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可能面临高达它全球营业额 6% 的罚款。日前，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民主党议员康诺利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对一些中国公司实施制裁，这些公司被认为在俄乌战争中帮助俄罗斯。这个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国首次直接将责任归咎于中共政府。康诺利警告说，如果中共受到同俄罗斯同样的制裁，他的损失要比俄罗斯大得多。康洛利17号在参加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话俾 CNBC 知，在欧盟上个礼拜提出类似措施后，美国议员已经在考虑此类计划。康洛利说，中国必须明白同样的制裁措施亦适用于中国，这些制裁措施已经开始在俄罗斯真正生效，并正在影响俄罗斯的生产力、经济表现和生活品质。坦率地说，中国的损失要比俄罗斯大得多。即使对华制裁自然会伤害到美国，但康洛利说这个并不能够阻止很快就会到来的惩罚。当地时间19号下午，中共海警在金门附近水域强制登上一艘正在航行的台湾邮轮进行检查，船上游客受到惊吓。 台湾海洋委员会海巡署随即派遣巡逻艇到场，为邮轮护航。14号一艘大陆渔船进入金门附近禁止海域捕鱼，被台湾海巡署驱逐后翻侧，导致两人溺水身亡。这件事引起北京当局强烈不满，中共海警局礼拜日宣布将加强海上执法力度，在厦门和金门海域展开常态化执行巡查行动。随即中共海警19号在金门附近海域登船检查金门一艘邮轮。台湾海巡署声明说，中共海警一共6人登上邮轮，整个登检活动持续约30分钟。海巡署巡逻抵达现场后，立即与邮轮建立联系，并一路护送邮轮返回金门的码头。台湾海巡署说，台风对于误入台湾水域的船舶都是以广播驱离，从未登船检查。他们呼吁中共当局秉持和平理性，共同维护金厦海域安宁。日前阿根廷新任总统极右翼经济学家米莱上任两个月后，阿根廷政府宣布一月份实现财政盈余，这个是该国政府财政近10年来首次实现扭亏为盈。当地时间17号，阿根廷经济部长卡普托通过社交平台 X 说，一月份国家公共领域实现了财政盈余 5184.08 亿比索，同时他还附上一句评语，零赤字不是通过谈判达成的。米莱转发了推文并祝贺说，加油卡普托，财政零赤字不容协商，自由万岁。此外，阿根廷官方声明中说，这个是自2012年8月以来政府首次实现财政盈余，而且债务利息的支付并未导致公共财政出现赤字。18号米莱转载了阿根廷贝尔格拉诺大学教授埃切巴内发表的一则推文，文中提及的独裁政权包括中共、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埃切巴内表示，米莱将阿根廷团结到自由民主的世界。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湖南推出解放思想大讨论，令人大跌眼镜。俄乌战争以来，美国首次考虑制裁这些中企。美军五航母将齐聚西太平洋压制中共是首要之务。制衡中共，美国投3亿美元开发无人机大军。日本的死神而非东海无疑监视。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传统新年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2月18号，湖南日报刊载湖南省委拟定的通知，要求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因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在文革结束之后，针对计划经济体制所提出的。为中共改革开放所做的理论预热活动，在习近平政府倒行逆施的现在，重提解放思想相当敏感，立即引发外界关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在1978年针对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继任华国锋的两个凡事，即是凡是毛的决策都是坚决维护，凡是毛的指示都始终不如地遵循所提出的，是否定文革的反毛言论， 目的是要从无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后续的改革开放所进行的意识形态上的铺垫。在邓小平去世27周年的前一日，中共湖南省委突然通知要在全省开展解放思想的大讨论，让人立即联想到唔通湖南向习近平打响的第一枪。然而湖南省委标题虽然是强调是解放思想，内文就高举习近平的大旗，解放思想是为了更好地统一思想，全省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自觉地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确保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偏向不走样。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武认为，在经济下行、国进民退趋势加强的时候，官本位思想较为严重的湖南提出解放思想的的确吸引眼球，不排除是中央政府受意而为，亦都可能引发其他地方政府仿效。他话俾联合早报知，湖南这次讨论明确围绕三高四新，三高就是重要先进位造业高地、科技创新高地、改革开放高地，四新就是新规矩、新机制、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目标展开主要是通过解放思想促进经济发展，这个决定了讨论不好像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广泛和深入，更加不会涉及外界期待的意识形态，整体没有太多的新意。中文撰稿人、独立视频人蔡晨坤在社交平台 X 贴文表示，之前思想解放大讨论都是解放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疾谷，无论是两个凡事，亦或是性社性知，亦或是性公性私，它的实质都是对党主导的发展战略开展讨论和反思。今日中国经济遇到的困难是党管一切的必然结果，解放思想必须挑战党国体制，保护私有财产，建立市场经济。当然以过去十年的政局来看，这个无疑是痴人说梦。飞天大学教授、干净世界频道天亮时分博主张天亮认为，这个典型的是既要又要，也就是说不理你们怎样解放思想，这个方向是习的方向，思想是习的思想，这两点是不能够挑战的。这样明明不是解放思想，而是要统一思想，因此在逻辑上看起来相当矛盾。张天亮认为，这种看起来自相矛盾的做法，其实就是习近平一贯的既要又要，例如既要对外战狼狠狠地打他，但是还不能够让他生气，还要他过来帮你发展经济。怎样才能够做到这种矛盾呢？习近平不理，这个是你的事，你就是要按照我的方向去打他，狠狠地打，但是就要他将钱拿过来，这个就是需要你去解放思想去考虑的问题。美国 CNBC 在星期一2月19号报道，民主党参议员杰拉尔德·康诺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对一些中国公司实施制裁，因为他们加剧了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支持。这个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美国首次直接追责北京。康诺利是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之一，尽管西方长期以来一直怀疑北京支持俄罗斯的行动，但是这次新的行动将是对中共的首次直接制裁。康诺利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话俾 CNBC 的西尔维亚·阿马罗兹，中国必须明白，我们所实施的制裁不单止会影响俄罗斯，亦都会波及中国，而且损失可能比俄罗斯更大。美国的制裁不单止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亦都可能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因此美国政府之前一直采取谨慎的态度。不过康诺利表示，这个不会阻止美国采取行动，制裁可能很快出台。康诺利说，我希望中国认识到我们的制裁对他们的影响将是实质性的，他们现在的经济状况已经很脆弱， 因此，我希望他们认真考虑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当被问及美国是否考虑对中共实施类似于欧盟提议的制裁的时候，美国参议员本·卡丹表示，国会目前正在同拜登政府一起研究相关的方案。CNBC 上个星期报道，欧盟正在准备对一些中国公司实施制裁，因为他们被认为帮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对他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制裁。这些提议将会成为欧盟自俄罗斯开始全面入侵以来的第13个制裁方案的一部分，预计将会在这个月较后时候准备就绪，以纪念俄乌战争两周年。欧盟高级外交官约瑟夫·博雷尔星期一表示，随着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上个星期五去世，这些计划变得更加紧迫。这些计划出台的时候，有报道说北京正在支持莫斯科的战时经济。 CNBC 去年9月份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国公司在提升俄罗斯军事能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包括向俄罗斯出口用于乌克兰战场的货物。今年1月份的另一份报告发现，中国已成为向俄罗斯输送关键西方技术的关键渠道。美国的情报报告说，中共已经成为俄罗斯在战争中日益重要的支持力量，可能向莫斯科提供关键技术和用于乌克兰的军民两用设备。然而，北京方面直接了当地否认了这种指责，说他和莫斯科的贸易是正常的经济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中共之前亦曾经试图调解乌克兰战争，在去年发布的一项针对乌克兰冲突的12点和平计划，但是该计划尚未取得进展。目前印太地区的紧张情势不断升温，继一月三艘航母汇集在西太平洋区域之后，预计美国再会增派两艘航母前往该地，总计会有五艘核动力航空母舰齐聚在西太平洋地区。香港南华早报引述分析师观点报道，美国五艘航母今年可能史无前例地齐聚西太平洋，占佢航母总数的近一半。针对该地区日益增加的中国和朝鲜军事活动，释出威胁的信号。美军现在有11个航母战斗群服役，将其中5支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足以证明该地区对印太战略的重要性。根据欧亚时报2月15号报道，美国海军研究所以及海军追踪系统在2月5号的时候指出，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林肯号航母已经离开加州圣地牙哥的母港，前往西太平洋，而列根号航母预计要从日本的横须贺港转移到华盛顿的普吉特湾的海军造船厂进行维护，并由华盛顿号航空母舰递补列根号的职责。在林肯号和华盛顿号部署至西太平洋之后，加上卡尔文森号、罗斯福号以及尚未离开的列根号，美军一共有五艘核动力航空母舰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今年的一月，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和日本、韩国一起在东海举行海军演习，回应朝鲜试射中程的弹道导弹的举动。而在一月底，罗斯福号和卡尔文森号和菲律宾海军一起参加了在菲律宾海举行的演习，当时加上被部署在横须贺港的列根号，就已经有三艘航空母舰来到西太平洋附近的地区。英国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副教授巴顿表示，该项部署主要是表明华府将重心放在印太地区，即使是欧洲和中东目前都有冲突。巴顿指出，这个部署似乎有几个危急的原因。首先，显然是向印太盟邦释出强烈的信号，以保证安全，并向对手发出威胁的信号。他说，是为了展明，尽管美国外交政策目前被亚洲以外的两场战略冲突所消耗，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以及加沙局势， 印太地区仍然是美国战略方面关注的首要位置。巴顿认为，即使双边关系升温，在该地区压制中国仍然是首要之务。为了制衡对全球威胁日益增加的中共，美国五个大楼准备投入$3亿部署千架无人机对抗。盟友日本的死神无人机亦都进驻鹿儿岛基地，计划在东海上空模拟监视。根据《星条旗》2月19号援引彭博报道，五角大楼已经向国会发出一份机密请求，要求转移原本用于其他项目的$3亿资金，以加快它首批复制无人机的开发和采购，以期在2025年8月之前部署数千架无人驾驶飞机，提高对抗中共的能力。从俄乌战争到胡塞武装对红海航运的袭击，无人机已经快速发展成为常规武器。这个亦都反映了五角大楼决心在开发新的空中、海上和地下无人机舰队的时候，展现出不俗的敏捷性。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埃里克·帕洪说，我们希望国会能够迅速采取行动，这样将令我们能够提高和加速复制者专案的生产。五角大楼国防创新部门副主任阿迪梯·库马律在这个星期在一个论坛上表示，我们将非常有选择性地公开谈论这些能力。这个位于加州矽谷的创新部门正在努力发掘科技公司的人才，而不是只是依靠国防部的例行性合同。国防部副部长凯撒林·希克斯是复制者专案的负责人，他去年表示，以消耗数十亿美元和多年规划的专案而闻名的国防部不会为复制者专案建立新的官僚机构，我们也不会在2024年财年要求新的资金。目前的无人机大军候选者包括弹簧刀600，这款50磅重的无人机由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西米谷的所生产，可以飞行超过24英里，并在使用反装甲弹头攻击之前拥有40分钟的续航力。无人机操作员就可以使用以平板电脑为主的触摸屏控制系统，并可以选择手动操作导弹。乌克兰已经广泛用该武器摧毁俄罗斯目标。除了美国，日本防务省这个月16号亦都在记者会上透露，日本海上自卫队现驻青森县八户基地的 MQ-9B 死神无人机，计划自今年4月起进驻日本鹿儿岛县的鹿屋航空基地，试行半年的无人机海上监视任务，并规划飞到去中国东海上空模拟监视。该计划主要是验证以无人机取代有驾驶员战机监视的可行性，并评估后续是否全面导入无人机。
习近平同四部下的旧照片热传，反映惊人现状。菲律宾说中共渔船注入氰化物破坏黄岩岛，海南高价票困住80,000游客被迫留岛消费，美媒指谷歌放任 AI 取代其员工让恐慌，普京行事猖獗逃乌克兰俄国飞行员遇暗算身亡。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中共习近平政府走向独裁专制，令中国社会民生涂炭。最近一张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浙江和四名部下合影的照片在网络热传，这张照片标注着2005年3月22号习近平在镇政府门口和镇村干部合影，而照片上的另外四个干部分别是蔡奇、李希、丁薛祥和李强。网络标注说，照片上的人都成了新一届中共政府常委。对此，现居加拿大的香港知名作家颜纯欧撰文指出，他从朋友那里看了这张照片，这个讲明习近平由浙江走到中央，身边就这几个人， 他不能够容忍其他有能力的人在身边，大小事情都要他自己拍板决定，一人独裁，到最后所有问题他都要承担，历史还要找他一人算账。颜顺钩认为，从习近平身边的人就可以看出来，他寻求个人一言九鼎的满足感和执政的舒适度，要维持班子的苦信态度，而不是追求有效率有质量的政府。而且习近平还喜欢搞政治斗争，他的身边聚集着只为他服务的下属，这些下属只会按照他的指示办事，没什么能力。但是习近平一个人再有本事，亦不可能凭着他自己管理中国数以亿计人口的国家，因此导致其执政后漏洞百出。颜顺钩谴责说，习近平本无雄才大略，更以独裁为乐事，上有所好，下级更甚，所以中国今日所有的问题都是中共的问题，中共所有的问题都是习近平的问题。在习近平大权独揽的情况下，其对下属的管控亦是空前升级。举例讲，在中国新年期间的团拜会上，习近平在他身后的每一张宴会台旁边都布置了着住黑衫的特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中共高官常委神色凝重，丝毫没有中共央视宣传的乐观向上气氛。有观点认为，这个反映出习近平没有安全感，有很多人都反对他。目前中共政府部门已经陷入空前的债务危机，政府的赤字问题已经达到2018年以来的最高点。独立数据分析人鲁曼等评论人近日发布分析说，由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过于严重，北京开始尝试给政府不断从银行借钱，用在一些无意义的基建项目中，然后亏空成为无效基建，从而拉动 GDP。有观点认为，这样一定还会催生中共政府更多的印钞，其经济体系会越来越走向病态。网友评论说，如果这个都没了，央行怎样活？银行怎样贷？社会靠什么运转？欲壑难填，整个系统上下都拿惯了的钱根本停不下来。由于中国经济下降趋势明显，国际关系搞僵，习近平政府面对的质疑声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想要借助执起毛泽东时代的老一套，试图打击国内的异己分子。18号起，中共湖南省微信公众号率先发布所谓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主张，号召党内各个阶层勇于提出意见。活动在3月下旬基本结束，该公告两次提到习近平，被指为所谓解放思想的号召定调。而相关贴文下方，中共还出动大量水军贴出类同评论表示支持，还声称支持全国推广。有观点认为，当局又想在党内模仿毛泽东时代的引蛇出洞，令异己分子出面发言。然而由于早有前车之鉴，其主张可能难以奏效。亦有猜测认为，习近平是想照葫芦画瓢，启动一次文革 2.0。根据通告中传达的信息，中共政府批评整个湖南官场信心不足，出现了老油条和躺平的官员。此外，还有一阵躺平，一阵折腾，然后再躺平的官员等等。对此，很多中国网民热议所谓官员解放思想活动。网友贴出中共党校书刊，发现其既要解放思想，又要统一思想，俨然已经神经分裂。对此，网络评论说，中共就是又想要钓鱼执法，解放思想是看你们哪个要跳出来，然后一网打尽，最后统一思想。还有评论说，这个是在忽悠中统一忽悠，既要贪污腐败，又要听党的领导，这个就是改革开放的最好成果。亦有些网民嘲讽说，解放思想就是反共，统一思想就是奴才，中共的文化里面每一个字都浸泡着血和邋遢的东西，快点灭了它。根据美媒商业内幕2月19号报道，菲律宾渔业局发现，中国渔船正在向有争议水域的浅滩水域注入氰化物，试图故意破坏黄岩岛。菲律宾当局谴责说， 由于该区域的鱼类资源丰富，菲律宾受到中国的激烈争夺，但国际上承认当地属于菲律宾。马尼拉政府发言人证实，这些中国渔民在当地使用氰化物，试图起到破坏作用。据悉，氰化物捕鱼是一种非常有争议的捕鱼方法，通常涉及在珊瑚岛附近或渔场倾倒剧毒化学物质，击晕或杀死鱼类，以便轻松捕获它们。这类举动受到广泛谴责，因为它不分青红皂白地影响该地区的大多数海洋物种，对水生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并且使鱼类难以处理或食用。菲律宾星报指出，菲律宾渔业和水生资源局的发言人布里格拉17号指责中国渔民使用氰化物故意摧毁黄岩岛，以阻止菲律宾渔船在该地区捕鱼，这做将会对该地区造成将近1800万美元价值的损失。报道说，菲律宾方面还未对总体损失进行正式研究，但表示这个是一个严重问题。目前尚未清楚渔业局发起指控的原因，有观点认为，如果该部门的指控属实，那中共政府的做法就显得过于卑鄙，而且毫无道德底线。菲律宾渔业组织表示，数百艘中国船只正在该地区进行过度捕捞。早前的研究显示，中共船只在2018年对该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以至于公众可以在谷歌地球上看到破坏情况。对此，有网友评论说，中共的捕鱼船队正在杀伤海洋，应警告他们离开这些有争议的地区，因为他们正在耗尽其他国家的资源。如果他们拒绝离开，海岸警卫队船只应该逮捕船员并击沉中共非法船只。亦有评论说，将氰化物注入有争议的水域纯粹是邪恶行为，中共距离当地的距离是4到5倍几，将氰化物倒入离你领土5倍距离的水中，简直就是纯粹的邪恶。还有英文网民表示，之前听讲过中共利用珊瑚礁建立军事基地，但从未听过当局对大自然犯下如此的罪行，现在见识到了。中国当地时间20号消息，海南有超过8万游客滞留，每日被逼高消费。有关消息登上微博热搜。由于海南新年假期出现天价离岛机票事件，导致8万外地旅游者无法购得机票脱身，不得不留在三亚市忍受当地的高消费。还有些游客纷纷上演逃离海南岛，试图另找第二途径离开当地。中国媒体消商晨报20号报道，按照往年惯例，一些开车到海南岛度假的游客可以被渡轮托运小车回家，但是今年当地政府发布公告，要求3月5号新年运力结束前不得乘载轿车，造成很多游客人车分离。同时离开海南岛的船票亦十分昂贵，涨价了7倍，达到2000元，而且运力严重紧缺，不少人抱怨无法登船。近日有新疆乌鲁木齐的一家五口发现一张离岛机票高达19000元人民币，全家五口要花费10万元离岛回家，震惊网络。还有游客惊奇发现，他们原本购订的返程机票竟然被航空公司取消然后退款，这样他们再购买的机票全部都是天价机票，做法令人瞠目结舌。不少人回复说，没想到他们这么流民。对此很多评论表示，海南故意降低离岛运力，就是为了令更多人被迫留在当地花钱消费，请君入瓮，然后方便宰客。还有网友评论说，海南三亚关门打狗，使滞留游客狂爆金币，有关言论等上热搜。消息热传之后，不少民众纷纷谴责中共治下中国经济下行，政府想出各种歪招创收。网民感叹说，这个是政府参与的抢劫，海南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能走的地方，你住得起三亚的酒店，但买不起回程机票。 根据美国科技媒体边缘部19号报道，谷歌在全球范围发起多达12000人的裁员，在一年之后，即使企业的利润创下纪录，但仍然选择裁员数千人。这个导致越来越多的谷歌员工开始担心人工智慧正在慢慢取代他们的岗位。报道指出，在谷歌的语音助理、硬体、工程和广告销售团队中，显著的恐慌情绪正在影响一些员工。即使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的去年第四季度净利润达到$2.04 billion，但是仍然选择缩小一些团队。比如说，针对大客户的销售部门，最新的一轮裁员引发不少的担忧。谷歌近期继续大力投资推动人工智慧技术。根据最近泄露的一份备忘录，人工智慧是谷歌进入2024年的第一大发展重点。报道说，有泄露的消息指出，谷歌执行长皮采2024年的完整目标的前三条包括提供世界上最先进、安全、负责任的人工智慧，提升知识、学习、创造力和生产能力，以及建构最有用的个人计算平台和设备。公司员工透露，主打 AI 研发使用的企业目标严重影响了员工的士气，很多人对自己在公司的未来感到失望，而谷歌公司正在放任这一流程进行。有媒体在去年年底报道说，谷歌已经开始用内部开发的人工智慧工具取代一些人力工作，该企业似乎是采用这种手段节约成本，这个令企业的雇员感到惶恐不安。不少谷歌员工担心他们正在被自己开发的技术和软件取代。继俄国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丧生以来，普京政府的行为方式越发猖獗。2月19号消息，一名驾驶飞机逃往乌克兰的俄国飞行员在西班牙被暗算身亡。在该案中，俄国政府是发起暗杀袭击的主要嫌疑方。根据电讯报等媒体报道，去年8月28岁的俄国飞行员库兹米洛夫驾驶价值1500万英镑的 Mi-8 装甲直升机降落在乌克兰哈尔希夫的一个军用机场。在逃离俄国之后，库兹米洛夫亲自联系了乌克兰，并且要求对家人的保障和新的身份文件。库兹米洛夫被提供了50万美元的奖励，他亦和基辅情报机构合作进行工作。这样做导致库兹米洛夫被克里姆林宫贴上叛徒的标签。此前有俄罗斯媒体在几个月前报道，普京的格鲁乌军事情报人员接到命令，要求消灭这名飞行员。而之前库兹米洛夫已经公开移居西班牙。西语媒体埃菲通讯社指出，19号库兹米洛夫在通往自己公寓大楼地下停车场的坡道上被枪杀，而凶手驾驶的车辆在现场被销毁。这一事件在俄国选举之前发生，而在库兹米洛夫丧生的几日之前，狱中的反普京政治领袖纳瓦尼亦被宣布丧生。这个反映出俄国政府发起的海外暗杀阴影扩大。此前俄国间谍被质疑曾在英国、德国使用诺维乔克神经毒剂发动袭击，引发国际震惊。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发言人尤索夫证实，库兹米洛夫已经去世。在去年9月，库兹米洛夫曾出演纪录片《被击落的俄军飞行员》，该影片揭示了他着陆的计划和实施方式。库兹米洛夫呼吁其他俄军飞行员效仿他的做法。他说，如果你做了我所做的事情，你就不会后悔，你的余生将会得到一切。纪录片指出，库兹米洛夫对乌克兰提供了有关俄国陆军航空通讯系统和机场网络的宝贵证据。他谴责说，俄军现在做的事情只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而他并不想主张俄国的罪行。库兹米洛夫说，乌克兰一定会赢得这场战争，因为人民非常团结。他亦曾经强调，乌克兰的获胜只是时间问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